归来，听风的伞花上花来，今夜的朦胧飞沙，和平双掌捧起，我从森林里归来，听风的伞花上花来，今夜的朦胧飞沙，和平双掌捧过起，这纷纷飘坠的音符，满我是温暖，满心是爱，这纷纷飘坠的音符，满我是温暖，满心是爱。我问是否拥有了，还是他拥有了我？你可曾在甜美的歌声里表达了自己？这纷纷飘坠的音符，满我是温暖，满心是爱。这纷纷飘坠的音符，满我是温暖，满心是爱。我从森林里归来，迎风的伞花上花满，田野的朦胧飞沙，和平双掌捧过起，这纷纷飘坠的音符，满我是温暖，满心是爱，这纷纷飘坠的音符，满是温暖，满心是爱。我问是否拥有了它，还是他拥有了我？你可曾在甜美的歌声里表达了自己？这纷纷飘坠的音符，满我是温暖，满心是爱。这纷纷飘坠的音符，满我是温暖，满心是爱。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再度收听 FM105.5 每个星期的晚上7点到9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是9月28号教师节，所以呢在这里我美嘉要祝福收音机旁当过老师的朋友，祝你们教师节快乐啊。刚好呢这个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有一个活动要告诉大家，现在呢时间呢哇7点20分了，我们今天晚上星期六呢有一个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晚会，这次是轮到了我们这个第一选区啊，台北市议员潘怀宗，也就是士林北投区潘怀宗他们办的，他们地点呢是在蓝雅国中礼堂，蓝雅国中在哪呢？在天母的大业高岛屋百货。那这出戏呢昨天呢我们在内湖竞选总部这边也办过，就是长中天这边。那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呢是由国宝级的相声大师吴兆南老师率同他的这个弟子侯冠群啊、刘尔金、郎祖云、刘增海等人的一个精彩的演出，这出戏变得非常的棒。昨天呢我们在我们的场子里面呢做了一份问卷，那来的人呢我们都会让他填一份问卷，结果收回的这个问卷上面的反应都非常好，然后我们都问他您觉得今天怎么样呢，大部分的人都是写非常精彩，那少部分写说还算精彩，其实学歌说起来就是要精彩，没有看很可惜，因为当初这票呢是在中山堂有贩售，这个五月的时候有演了两三场，那在美国洛杉矶是场场爆满，这每一张票呢都是新台币1000块以上，所以不看可惜。如果您在士林北投区或是附近或是想看的话，现在过去还应该还来得及，反正有捷运嘛，可以在芝山站下车。我此外如果你今天赶不及的话呢，我们也会通知您，就是说我们往后呢还有三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这个相声晚会，分别是10月5号星期六晚上7点钟是在信义国中，也就是我们这个费鸿泰费副议长的选区啊，信义国中另外一场呢是10月8号星期二哦， 是在侯冠群的这个选区，也就是青年公园音乐台，这一很重要。为什么呢？您这一天是有这个 TVBS 这个现场实况转播全程哦，这是10月8号礼拜二。最后一场呢是在10月10号，也就是双十节星期四的晚上，是李庆元的选区，在大安森林公园的音乐台，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晚会啊。这个晚会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全部的这个段子非常的精彩啊，所以呢，如果您错过了之前的两场或是来不及的话，别忘了一定要去看，这出戏非常难得。而且国宝级的相声大师吴兆南老师呢已经移民到这个海外了，要看到他表演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好，这边每家再报一个小小的这个消息啊。此外呢顺便再跟大家报一个消息，就是内湖南阳新市议员长中天的这个竞选总部呢，下个礼拜天，也就是10月6号呢，早上11点钟要开幕了。那如果朋友们听到我这个讯息，欢迎你们全家大小羁绊来这个莅临哈。那莅临到这个长中天竞选总部给我们加油打气，就是下个礼拜天10月6号星期天。如果不清楚的话呢，我们有一支服务电话，竞选总部目前有人值班，早上9点以后就有人在那里，服务电话是 87925088 87925088，或是打电话到新党之音25000275，或是党部都会有专人为您解答公车路线等等啊。好，在这边呢刚刚开场讲了这么多，那还是当然快乐补给站还是要介绍我们的贵宾。今天的贵宾呢要重点介绍，为什么呢？他就是上几个礼拜曾经到每家节目里面来跟我们畅谈拉斯维加斯的 Tony， 大家还记得吗？因为那天听众朋友有人甚至说这一集的节目呢是快乐补给站觉得这么多集来最好听的一集，那就是 Tony。 我们来欢迎 Tony。
美嘉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Tony。
Tony 好，那个今天呢请 Tony 来上我们的节目以外呢，大家都觉得他讲得非常精彩哦，而且他真的是很是活泼。那如果您听不精彩那没问题，没关系，因为9点之后呢下半场的节目就是由 Tony 继续跟大家服务。当然节目名字想好了没有？
当然想好了，
想好了，
不过现在先卖关子，
先要卖关子。所以快乐补给站之后呢，别忘了继续锁定 105.5 新党之音来听 Tony 的这个节目。名字我不知道，那他说他要卖个关子，那什么时候知道呢？等一下再告诉大家。那今天呢刚好等一下我们就要换座位了啦，现在他是坐在这个来，等一下他就要坐到这个主持人的位置啊。今天我们聊什么主题呢？因为今天是928教师节嘛，所以呢我们聊的跟老师有关系的话题哦。好，在进话题之前我们先来一首音乐，我们先听听看野百合也有春天。
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雨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直到我爱你想你见你念你，风轻轻柔柔坠入我心中。
野百合也有春天，孟庭苇演唱，罗大佑的作词作曲。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FM105.5 新档之一，每个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的网址是 www.np.org.tw。 明天早上呢，我们会有一个重播的时间，重播时间大约是5点40分哈，那原则上都是以6点左右，那刚好今天的机器是转到这5点40，明天是5点40。那我们快乐不简单也有一个网站，网站网址我今天也再重复一下，就是 mika.amall.com.tw， 就是 mika.amall.com.tw， 这是快乐不简单的网站。就是说您错过了过去的节目，您可以上网去把它下载，那重复收听我们过去每一集精彩的内容。当然啊，今天的节目绝对精彩，绝对不会输给上一次那个拉斯维加斯旅游经验谈。
你这样讲压力很大。
因为上次有人说这个 Tony 讲得非常生动，的确 Tony 是这方面的人才哦。那今天呢，这个不仅我这边两个小时，我们要跟 Tony 聊一聊老师教师节。那两个小时之后，也就是9点钟呢， Tony 呢会继续做这个节目呢，他会做他自己风格的一些东西。那他要做什么，他说要卖关子，那我们就拭而以待好了。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给他这个鼓励跟加油哦。他是今天是处女对不对？
不是，
处女秀。
您口误了。
好，今天是 Tony 第一次那个上线要主持哦，那个九点以后，请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收听哦。我相信他这绝对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今天呢，我就928，我就做了一个小老师，就是告诉 Tony 怎么样操作机器。好，那刚刚呢讲到教师节呢，为什么要找 Tony 来？实在是太棒了，为什么？因为 Tony 自己本身也当过老师。自己说说看，你在当时啊，
大学的时候，
你大学的时候当什么老师？
英文老师。
对 ，Tony 呢，大学的时候为了赚取学费呢，所以他到外面兼差，
没错，
做老师，是做补教界老师。您知道吗？当初这个跟吕秀莲求婚的有两个很有名的人，一个叫做董念台，另外一个叫什么蛙沟？
台中当老师，
对对对，他叫 Tony 陈，对不对？
没错，
对对对，我告诉你们嘛，那 Tony 呢，他也叫 Tony 陈，但此 Tony 陈非彼 Tony 陈哦，他是没不会看上吕秀莲的。
对，我绝对懵懂求婚，绝对。
那今天呢，我们聊的呢，等一下会跟 Tony 呢说说他的这个教补习班的经验谈哦。首先呢，我要谈的就是说到这个老师哦，其实小时候很多小朋友呢的志愿，甚至现在大人的志愿都是做老师。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要当过老师啊？
其实严格讲没有我小时候的心愿是想当太空人。
好好 ，OK， 你要当太空人。我们小时候很多同学都说要当老师。我讲个笑话给你听。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把我跟另外一个女生叫到这个跟前来，她下课她说：“某某某，你长大你要做什么？”那时候呢，我同学就很自然就说：“啊，我要做老师。”对，那很正常，每个小朋友都很想当老师。那我就跟老师说：“嗯，我知道，我要做女秘书。”所以老师很惊讶说：“哈，你要做女秘书？”那时候20几年前的事情了。因为我有一个表姐，她大学毕业，她很能干，然后她的工作呢就是做秘书的工作。在她这个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女秘书工作，老板很赏识她，在这个工作非常的得心应手，然后薪水也很好。所以呢我妈妈知道以后常常就跟我说：“你长大要跟表姐一样哦，要跟她一样能干，要当女秘书哦。”所以呢我这个耳濡目染之下呢，我就很没，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就老师问我的时候，我就印象中我就要做一个女秘书。女秘书做什么我根本不知道。
我想说你小时候怎么那么杰出，已经那么新潮，想到要
而且你知道以前那女秘书就是不在老板身边的、啊、那女秘书其实不是你现在来讲，女秘书不是一个最高不是说讲怎么讲，不是大家最渴望的一个最高等的最高级的最的最专业的一个角色。
而且现在秘书其实都蛮专业，也不是那么好做。
对啊，其实秘书真的很难做。
对
那当这个候选助理很难做。
人家不是常常讲一句话吗？伴君如伴虎，伴在老板的旁边是很辛苦的。
你要深知他那个他的习性，
各项习性。
对对，好，这是小时候的志愿，就是从那个时候就知道很多人想做老师，很多小朋友的志愿就是做老师，他们很喜欢这个拿着 粉笔在黑板上面写字，告诉人家这个点点点，那个点点点。那现在的人呢，也很多人喜欢做老师，当他们长大之后可能各有各人选，就像 Tony 喜欢做太空人嘛。
那个时候就是自己很爱幻想嘛，对啊。那其实大家长大之后，你就会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然后你所学的东西开始改变之后，你就会发现小时候想的实在是蛮是个梦的。
那你现在你长大后曾又想要做过什么没有？
科学家呀。
那个也是荒谬的梦。来，再来，还有呢？你不喜欢实际一点的？
没有诶，其实就是想说正常的这个工作啊，当一名上班族啊，然后能够步步高升啊，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当总经理、董事长。
因为想到你小时候你要当总统，或是你要当蒋总统。
没有诶，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刚好是戒严快要结束了。
你是说几岁的时候？
还是开始你这个终于具备工作能力的时候？
戒严结束的时候我才读中学。
对啊，所以你很年轻嘛。
哦，是。
对啊，你这样是不是有点故意欺瞒自己？我们两个年纪差距很大。
有吗？来，然后 OK， 我刚刚讲到怎么讲到老师扯到这边来。
没有，因为想问说我的心愿、那时候长大志愿想做什么嘛。
现在好多人都好想当老师，原因很简单，因为经济很不景气，但是工作很不好找，尤其最近好多人在换工作，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去考老师。你知道考老师有多少好处？考到了以后薪水就比一般人稳定，而且他每年还有两个月的暑假和一个月的寒假。
对啊，其实严格讲当老师的薪水我是不会很期待，除非你是在大学里面当教授，那个薪水待遇就还不错。那不然的话，一般中学小学老师的待遇的话，其实上班族努力一点的话，那个所得应该是比当老师要好啦。不过我最喜欢的，你当然可以表示一下寒心，
因为我是比较穷的上班族，薪资比较少。
OK， 但是我是觉得当老师最大好处是有寒暑假，这个是我比较清闲的地方。
像我有一个同学，他读的是新闻哈，但他在大学时代很活跃在社团里面，其实他应该是一个什么很好的将来的一个领导人才，可惜他在毕业之后没几年他结婚了，结婚以后他只想寻求一份工作，就是当小学老师。跟他当初在学校里面那种意气风发的那种志向完全不同。他说当老师的好处就是4:30就可以下课回家带小孩，他觉得他可以身兼很多，就是母职妻职这样子。所以老师等于说除了薪水稳定有寒暑假以外，他的时间可以这个多照顾他的家庭。
而且不瞒您讲，其实据我侧面了解，当老师还有一个很多好处，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佛你的家庭的话，那就是你下了课这个可以去兼差当补教
补习班老师，
那其实收入是更丰厚的。
没错。那我就要跟他讲时候了，现在是管得比较严了。在我小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周末的时候呢都暗示同学可以到他家去补习。那个年代民国70年左右吧，一个月要500块台币，500块钱那个时候只一个月去4天哦，礼拜六的下午。那讲到这又要讲一件很生气的事情。所以老师呢，我刚刚开头我刚才忘了讲，就是其实遇到一个好老师有的时候影响你一辈子人生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但是遇到一个不好的老师可能天才就拿来当蠢才耍。所以呢老师是非常重要。你看学校有多少小学中学大学在台湾，在这个地方有多少的老师，所以呢你能保证每一个老师这几万个老师几十万的老师素质都这么的平均吗？其实是不的。所以慎选老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等一下来告诉你我遇到什么烂老师。对对，以前我们补习哈，我是没有补啦，因为那个每家从小家境
不是您偏执从严，不需要老师，
不是是真的，因为那个时候父亲都是公务员，你想想看，那个时候20年前一个月500块钱，其实是蛮一个月五百，你分成4个礼拜来看100多块钱，我觉得很贵。那个时候父亲的薪水其实养家是很辛苦的，不像现在那时候台湾经济起飞以后，那个时候很多家庭生活都改善。
所以你的状况是天资聪颖加上孝顺体谅父亲
啊，对对，谢谢赞美，
不平时这样子。
好，那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本来要挪到后面再说，不过这个不吐不快，如果有老师听到你别生气。因为那时候呢为了要多赚点钱呢，他们在这个课余之后呢就会帮忙学生补习。我想补习在那个时代开始慢慢就引入到现在的风潮。那每家没有补，因为我刚刚说过我舍不得花那500块钱，也我觉得课堂上老师该教的都教完了， 能有什么补？老师最多到你到补他的在家里去多多给你什么优等数学那种像参考书一类的更难的题目来做一做。可是我觉得基本都懂了，基本上我觉得我小学的功课都还好。那后来结果应该话说是我们老师呢一接任我们的五年级导师的时候，一开始第一天上班就是下马威，然后呢常常有一次呢他就拿出了一张这个写好同学名字的一张海报纸，上面就有很多格子，那他就告诉大家说这张海报纸是绝对公正公平的要对待全班同学，以后呢有好的表现呢就在上面画一个红色的圈圈，如果不好的表现在你名字后面的画一个黑色的圈圈，学期末来结束来统计谁的红圈圈多谁的黑圈圈，那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每个人要在公平公正的情况条件之下呢我们来做这样的评分。于是呢我这个话说有一天呢补习补习，全班三十几个同学都去补习，家境不好的也想办法去补习，为了讨好老师，就是我觉得这是真的。那我就是没有补习，那我不是为了不讨老师，我刚刚说到钱，
从小就这么懂这个西瓜挖大便。
对，小朋友真的是这样的，老师的淫威是蛮可怕的。
是，
有一天呢我们老师补习都会都每一次同学考试，那考试呢考试考只要考100分，好，老师就会给他们糖果啊或是小礼物的，就是做一种奖赏嘛。那这个我后来呢有一天老师家里这个糖果发完了，奖品也没有了，那天又举办了考试，有大概十几二十个同学表现得不错，都考了满分，就怎么办呢？老师就跟他们偷偷的讲，他说明天你们每个人呢到了教室以后小心的到你们那个名字旁边用红笔画一个红色的圈圈，但是不可以给那个没有补习的同学看到。等于说老师是用公正公平的评分来奖励他有他们家补习的同学，对不对？
所以老师已经从小就在训练子弟们有两手策略。
对对对，但这件事情好死不死被我发现了，小时候我就真的太机灵了，
太天资聪明，
发现了我就说为什么你可以拿红笔画圈圈，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比赛或是考试或什么，同学就告诉我说老师说他昨天没有领悟了，所以我们的奖赏就是可以在那上面画红圈圈。那我小时候，我们那时候的小孩是不敢去跟老师去做正面的这个冲突或是任何的这种反应，那我就不是很舒服，就写了一个纸条给了我班上的另外一位没有补习的同学，我说老师怎么不公平，他说话都不算话，那我们今天没有补习就没有再办法在很公正公客观的这个
红圈圈，
对对对，评分之下跟同学这样子。那我是很我其实我不是要求那圈圈，我只是觉得要公平公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长大之后口红可以涂这么好原因吗？
什么？
因为你都发精力在上面自己涂红圈圈。
好笑，没有。那为什么就是从小就觉得要公平，我很讨厌不公平的事情。没想到呢这张纸条传给同学看完了以后呢，就被我们班另外一个狗腿同学，他看我们传纸条，他就从我这个收到我纸条的同学的抽屉把那张纸条偷到手上给老师，交给我小学级任老师，交给老师，结果老师看到以后，我那个时候座位好死不死就坐在老师的前面，结果老师开炮了。你其实老师是不对的，对不对？他不公平，可是他开跑。今天我要把100万给谁是我的权利，所以呢我今天有100万我要给哪一个人别人没有办法管我，而且也不是他的资格。
你那个老师当时年纪多大？
哦，大概四十几岁。
嗯，那他的 EQ 好像管理了。
对，他你看他这个自圆其说也觉得也是太那个，被学生这样指出他的问题，他还这样子还这样开像开那种记者会这样子讲，然后在我可是你知道我小时候多呆啊，那时候五年级吓得一直发抖，因为我知道老师说我，然后最后他还把我名字点出来说某某某听不听懂老师刚刚的意思。
哦
哦，结果您知道吗？这件事情存在我心中的阴影将近一年呢。
我也是烙印到现在。
我现在不是阴影了，但是我对着老师的觉得很不悦，就到现在我觉得身为一个老师你做错了还让在同学面前去教训这个小孩子，然后造成阴影是说我从那两个月我很害怕做出任何事情去触怒我的老师。其实我觉得小时候我还蛮乖的，可是呢我就觉得老师从此就对我扣上一个不好的印象。那一年来我就过得很不快乐，你看，可是这件事我没告诉我的爸爸妈妈，可是我就是在这阴影下长大，一个不公平的老师，一个 一个这样处理事情的老师，他会影响到孩子的心情。
的确，
你看这件事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忘记。
嗯，
好，我就告诉我自己，如果有一天我是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要怎样对待我的小朋友。
其实我觉得你蛮适合当老师的。
嗯，
这两天我有看到一篇报道说，台湾的小朋友哈，问卷调查出来，70%以上都希望是给女老师教。
嗯哼，
所以你在性别上面基础比较上面来看，一定比我们吃香了。
我刚好告诉你 Tony， 我做过老师，但不是什么小学中学的，我做过补习班老师。
哦，
我教的比较特殊，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教华语嘛，就教外国人中文。
哦，
世界各地外国人。
这难度更高。哎，
难度很高。嗯，可是很有趣。另外一个曾经当过老师，是当儿童美语班的老师，是教儿童
语。跟我一样。
对，另外第三个老师呢，是教那个幼稚园的。哦，这是 My God， 我不是教幼稚园小孩，我是教他们英文。这半个小时，只要半个小时，那个十几年前半个小时500块，是不是很多？可是我教两次，我教不下去了，因为你回到家，你喉咙是哑的。
哦，
因为他会跟你
嘶吼。
然后你要没有办法，那小孩子没有办法控制，他们还幼稚园小班，你要怎么去控制他们。
嗯，
好，那我先等一下再跟大家聊聊我的经验谈。基本上 Tony 的比我更丰富啊，他是补习班有名的老师哦，他是名师哦。
你要这样说，万一今天晚上给我的学生听到的话。
你有叫学生听吗？不会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万一的话。
不过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聊刚刚我那悲惨的童年故事还有后续。好，那我们现在听听看音乐，我们再来听听看我悲惨的童年故事。嗯，
蓝的花朵，蓝的花朵，灿烂地开绽在雨中，雨一停，它就枯萎。蓝的花季，蓝的花季。季节，蓝是一颗颗特别和白送的无敌，蓝是一个万族的家。冬日歌中的漫步在水流中的小路上，蓝是一个万族的家。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FM105.5 新港之音，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来宾呢是我的好朋友 Tony 啊，他也是等一下9点到11点节目主持人哦。等一下，大家一定要锁定 FM105.5，给 Tony 打打气，听听看我们第一次节目，我相信很棒的主持人，因为上次来我们节目中，很多人都对他的这个印象深刻啊，很喜欢听他讲故事，等一下也带来非常精彩的内容。刚刚那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展的宇宙，好久没听到的一个首校园民歌是范广慧的歌声。Tony，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小时候被老师的摧残，后来这个话说，我们那时候老师就开车上班，那二十几年前车位多好停，台北市没什么车位，开车的就很少了，那女性开车更少，对不对？会开车，听说那台车就是补习费赚来的。
哇哦！
所以真的当老师是有很多，当然我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很多是很棒的老师，他们当然不是说补习就有错，很多老师那时候都有帮忙补习或什么，所以我刚刚质疑的是在他处理事情的一个态度，甚至我记得我还有一次经验，我现在刚从你说我好像在批判老师，不是就不吐不快啊？那因为小时候的事情留下蛮多的阴影。这个老师的下马威让我印象最深刻，是我一个女同学，她是那种在班上是个子比较高，比较喜欢那种做事的型的，老师很想派她去出公差，很热忱的那种。就有一次呢，老师就都很喜欢，你知道老师很喜欢使唤学生，因为在小学的时候，他就使唤我同学说。来帮老师去买一碗泡面，泡好了拿来给我们。那个时候在小学的时候，那个泡面是要用饮水机，饮水机我们在那个走廊穿堂那边，不是你看到有饮水机，然后有左边是什么红色的是热水，右边是什么冰的冰水，对不对？蓝色的那个钮，饮水机那种，然后同学就跑去很热心，还想要帮老师服务，很高兴，一碗泡面，然后去饮水机里面加热水，加进去满满的。
你还蛮幸福的嘞。小学时候没有饮水机耶，
啊，你
都是老伯伯舀水桶
来
倒在。
你是在乡下学校，
没错。
Tony读的是云林乡下小学校，那我们是在台北市啊。大家都知道我的小学是哪一所，那我现在也不再报，因为我一讲大家都知道我老师是谁。那这老师可能已经
就是教师节哦。
对的，那他就同学就弄了一碗泡面给老师端到老师面前，老师一查，他以前的饮水机很讨厌，他那个煮热水需要点时间，如果大家都一直用热水，热水就不够，不过他要循环再煮嘛，对不对？老师一查，那水是不温不热的，他很生气，就把那面就摔到那个桌子下面，这个怎么吃啊？这个冷了，结果同学吓到以后呢，赶快这利用下课的时候，再自掏腰包去福利社买一碗泡面。然后再帮老师冲好，拿去给老师，他不敢跟老师要钱，老师就这样子。
哇哦！
哇哦！老师这个教小孩子做事也不是用这种态度跟方法的嘛。那以前呢，我们都觉得要对老师尊敬，所以就一直很尊敬老师。到小学毕业呢，还是会回学校去看老师什么的。后来到国中二年级、三年级以后，我们会一直回想这件事情。我发现我们老师不值得我这么做，所以我从此跟他失去联络。
那你自己当老师的时候，你也会教你学生这个？
我觉得我不会
颐指气使他们吗？
我不会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只要小孩子乖，我们疼小孩子都来不及了。
对，其实我自己在当老师的时候，我有一种深深的感觉。我觉得老师的角色就有点像警察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公职，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特别的权利，就是说，老师他可以教学生做些什么东西，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你是否自己可以拿捏得当？因为有些东西可能是你自己的私利，其实照说你不应该建构在
没有错
学生做事情。
而且我刚刚一直在强调，我刚刚一直在强调，这是小学的故事。小孩子年纪小，他们比较不懂得去施压，不懂得去对这些事情做合理的反应，那他们只是一味的就是害怕，
对，
这个害怕是影响他身心发展的。
所以看现在很多年轻的一代其实蛮这个什么哈巴族的，
对对对，
可能我在想这个教育方式也有可能，
而且
我要
这边强调，甚至很多老师自己本身都不成熟，可他们去做老师。所以你看全台湾这么多学校，每个学校都有这么多科任老师、专任老师，这些老师素质能够齐吗？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是不齐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学生家长的话，你一定要帮你的孩子们好好的去跟老师做沟通，去看看这老师到底能不能胜任。不然的话，怎么讲，您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这最重要的阶段可能就会被耽误到。
我是比较没有像你那么悲惨的遭遇。我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一路上，我遇到老师都不错，都还蛮 lucky 的。那甚至有些老师对我一生的影响也都蛮大的。其中对我影响最大就是英文老师。我的中学跟高中的英文老师都很棒。其中还有一个是英文九百句型的作者。所以他们帮我垫下非常好的英文基础。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可以靠这个赚点钱，还不错。
就是英文好，然后可以去那个卖弄 继续靠英文赚钱，靠你英文非常的棒，加上又在美国当兵，
至少我还蛮努力的吧。我想我在做教职的时候都没有因为说这是打工就误人子弟，因为我其实在补习班教学生的时候，学生他们常给我反映就说，老师你跟我们学校老师很不一样。我听了我就蛮开心，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学生来补习班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很苦闷，为什么？因为你上一天课晚上或者是周末你还要来补习班上班，其实挺心比心，换作是我也不开心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大部分很多学校的老师他们对学生的教授课业哈，其实有些老师是不错啦，但是有些老师他是还留一手的，就是说可能你要到
补
习班去上的时候，老师才会请全力。
为什么老师下课以后要补习？有一些，我是说有些老师啊，请大家不要自己对号入座，他们就是留一手，然后这个吸引你来下课周末的时候他来告诉你其他的，
对
不
对？
对
对，他是说
你说
他是说你来补习班的话我就会教给你课堂上你没有听到的部分，但是对，当然这是比较不好的老师他这样做，但是大部分老师都还是不错。那我的经验是学生给我这样的 feedback 跟反应，就是说他们觉得我这个在补习班老师很不像他们学校正科的这些老师的一个教法，或者是对待他们的一个方式。像我常常在以前在补习班教学生的时候，我常常都会给他们就是教他们如何 self-starting， 就是你必修很重要。那很多东西在课本上面写的或是参考书上面写的学生其实也不容易懂，为什么？因为我常常讲说这个是要有 guider， 就是说你要一个引导者，教你怎么样入门。那我觉得一样，老师最重要的角色是你要去扮演好一个这个穿针引线的角色，就是说你要告诉学生说如何从学习的过程当中去除了听老师来获得学习之外，自己也要能够找到对的方式去学习。那这是一般我发现我们台湾的这个普遍的教育里面是最糟糕的部分，因为大部分其实我想每一家你很清楚，现在台湾大部分时候的教育方式都是填鸭式为主嘛。那填鸭式它最大的弊病就是学生只会乖乖听，其实 Q&A 就很弱。但这个跟国外的教学方式就是差异非常之大，所以我都尽量让学生觉得说，诶，你这次来补习班上课的时候，我一方面也会劝他们哦，你们一定要努力上，因为这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爸妈的辛苦学习。
对，真的是。
那有些学生就反而他会感动，他会觉得，诶，我以前怎么那么浪费钱？然后他现在就稍微比较专心一点听，他就说，对啊，我都花了钱来补习，实在不应该浪费爸妈钱。这第一点，我是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观念，不要让父母亲失望。那第二点就是告诉他们，就是说，如果你在学校学习遭受到挫折，没有关系，反正你已经来这边，那你就采用另外一个不同的学习方式，你试试看。所以那时候我教的学生有很多人跟我讲说，他在学校就很讨厌英文啊，觉得怎么背都没有用啊，他也抓不到什么重点，去问老师，老师会理他们。但是有些还是会爱理不理的，那怎么办？他们就来这边把我当成是个朋友一样，我也觉得尽量有个朋友的角色去辅导他们，就他们就说，诶，其实学英文也不难嘛，学英文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学问，他们就开始有兴趣。我觉得如果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引导出他们学习兴趣的时候，这可能比你考试考到很多答到好几遍处罚他很多遍来去强迫他填鸭进去这个你所要教授他的知识，可能会来得更重要。
OK， 说到这个补习班的老师，名师是很多啦，但是补习班老师有一个特色，他必须要对学生让学生喜欢，
说唱这个小学的，
这个倒是等一下我们会聊这个。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有些补习班的老师要背负补习班的业绩，老师的薪水有和这个业绩奖金是跟学生的继续报名有关系嘛？
对，
所以你的薪水好不好是学生的这个保留率越高，你薪水越好嘛？
留班率
对对，有个专有名。那所以呢，你当然要让学生喜欢你啊。如果您这个做人很失败，学生不喜欢你，他们都不再跟你再继续补习的话呢，基本上呢，
所以没发现这点就很有趣。像在学校，因为学生就是害怕老师的压力嘛，所以在学校的时候学生是比较倾向于这个巴结老师，但是在补习班的时候，因为老师
补习班老师巴结学生，
对他可能为了就是说下课的时候柜台小姐他们如果打电话去跟家长争取留班率的时候，他们这个补习班老师给学生的印象是怎么样啊，补习班老师给学生的感受怎么样，他学生喜不喜欢继续留下继续学，所以这时候当补习界这个老师他们就有一定的压力存在，那这个是很现实的。但是我想比较成功的补习班老师他们可能就会懂得说我怎么样去做到 觉得说我不是在讨好学生、
嗯、
或是刻意的去影响学生。
我有一个结论了，所以一个好这个补习班有名的老师，好的老师，受欢迎的老师，不一定他表示他这个很受学生欢迎，是可能说学逗唱，笑话讲得好，这个有可能是结论。好，那听完这个结论之后，我们再来一首音乐。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跟 Tony 聊聊。其实有很多有名的人都是从补习班出来的、哦、补习班的名师赚了很多钱，我相信你比我知道的更多。我们听听这首音乐，跟老师节有关，教师节有关的，就是老师斯卡耶达。
爱抒情时的脸，温柔的红霞围绕着池塘边，你走失的天空像婴孩哭泣后的脸，残余的泪珠垂挂在松树间。
105.5新档之一，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的网址是 www.mp.org。 刚刚这首歌呢是老师斯卡耶达，是杨芳怡的歌声。斯卡耶达你知道意思吧？
再见吗？
对，三句话的再见。那哪一个三句话我也不知道，
哪一组都不知
道，哪一组不知道。斯卡耶达是上前几个礼拜我在播过这首歌，然后听众朋友说、哦、好好听哦，就听了歌有一些很多回忆涌上心头哦。啊、哦，我决定今天再播一遍，因为老师的歌才想不起来有什么歌，那就记得这个歌名，就有一个老师叫老师斯卡耶达。听说这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听说电影，我是听我另外一位做老师的听友告诉我的。我在这里要先祝他这个教师节快乐，就祝教师节快乐，因为在这要谢谢他，因为快乐补给站网站呢是他特别帮我这个精心规划设计的，那也帮了我们很多的忙。那快乐补给站网址呢，我这边也报一下，就是 mika.amall.com.tw， 上网就可以看看每听听看每一集的节目，当然你也会听到美嘉 早期呢那个很不流利的那个主持了，因为在这边要鼓励 Tony， 因为他等一下就要马上他的处女秀要上场了，我怕他很紧张，等一下会被皮皮抓。
皮皮抓不会，就怕这个不如你之前的后程。
那怎么后程呢？我觉得第一次很紧张，其实偷偷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偷偷告诉 Tony， 第一次上节目真的紧张到发抖哎。
啊，真的啊，
欸，没有人在旁边，我今天还在旁边来跟你说第一次上节目，我说所有人要教我怎么操作机器，他们说不用，广告时间教你你就会了。哈，广告时间想说只有三五分钟，怎么教得会呢？就这样子一直发抖，就这样战战兢兢做完一个半钟头。
不错啊，老师你真的是天
才。没还好。那第一次呢出彩很多，那大家都会听得到我出彩，就是有时候音乐放了没声音啊，搞了半天弄不出来啊，怎么搞的，就等了一分钟还是没有音乐，都是操作错误。所以在这边鼓励冲你，你不用担心，现在我还是会叽里呱可以讲这样子。
那待会我也是会蓄意模拟一下操作错误怎么样。
欣赏机的听众朋友都是最包容的，对不对？
谢谢。
所以每他对我的那个老师永远都不包容，你看到现在还在隐瞒。
小时候的心灵受创太严重。
对，真的受创好像很害怕老师。那还有一件事都没讲的，后来那个小学毕业不是有分什么市长奖、什么什么局长奖、什么奖嘛？第一名市长、校长奖，照理说校长奖是第三名嘛，对不对？总成绩就是 全几年两年五年级六年级的成绩算，那校长奖其实是第三名、第四名都是校长奖。
嗯哼，
可是我的分数其实，因为我从小我帮常帮老师算分数，还有所有的答案我都不知道。
嗯，
我的成绩其实真的是应该是最差是第三名。
嗯哼，
不会低于第三名。可是呢，老师最后给我第四名，原因很简单，反正都叫校长讲嘛，对不对？
嗯，
因为第四名是家长会会长的女儿。
哦，
所以老师轻易的调一下，通常那个前十名的名单是老师在巧手排。
啊，
所以我们发现的，每次考试都考很差的人，他怎么也是前十名？
我有点好奇，你念的是什么学校？
不能讲，大家都知道，不说了。因为我的校歌我还会唱呢。和平路上，新生道上，是我们发祥的地方。
这样不是暗示太明显？
对对对对，自己去想。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是哪一个学校的哈。这里也有我的学姐在欣赏之音，然后也有我的听友，他们也是读这个学校的。这跟学校没有关系，基本上我们学校是很好的学校，那是跟老师的做事态度有关系。好，骂完了不再说了。我们补教界的名师，补教界名师大家知道有哪几位吗？ Tony 你知道吗？目前有名的补教界老师赚很多钱，每年好几亿的。
你是指高中吗？还是什么出国留学的？
Anyway， 所有都是啊。
不晓得，
不晓得，怎么会呢？徐威你没听过吗？
啊，你是指这种，
对对对，
明星级的，
明星级的老师，嗯，长得漂亮，然后口才很好，然后很生活化。
我们那时候比较不流行这种。
有，我们那时候补英文都要找刘毅，不是吗？赖世雄，常春藤的，对不对？昨天没有做广告，只是我们高中那个时候很流行的几个老师。还有啊，在早期的话，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他们学英文都要找什么马尔寇良啊。
马尔寇良。
对，你还有印象吗？对，那现在比较红的呢，除了英文哦，都是最容易红的。
台中的汤尼城是不是？
汤尼城听说也是靠这个补习班赚了不少钱，然后豪宅、名车，还要准备跟副总统求婚。
对，
那个车子排总统府前面绕的那个拿花
的
是谁呀？
一个老师，
他到底吸引力在哪里？我不知道哎。因为老师吸引的主要是一，可能长得帅、长得美是第一要件嘛，对。第二，上课幽默风趣嘛。啊，然后他，你觉得他是？
没有吧？我想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人，他是可能就是做 event marketing 嘛。
哎，人家讲英文
就是事件型的行销嘛，
嗯，
就是故意他去挑起一种事件，
嗯，
来作为他个人知名度的一个行销。
嗯，
所以我想他纯粹就是制造事件，要做他个人
知名度。你说跟副总统求婚是制造他的知名度，
对
不
对？
基本上更不想娶他，
就有点像类似柯世海一样嘛。
嗯，
你就是没事在镜头前面一直拿牌子啊，写些什么东西，
嗯，
或者跳到车子上面去做惊险的类似成龙的动作。
基本上 Tony 陈这个老师，就跟副总统求婚的这个 Tony 陈啊，他也是做这种动作啊。你记得以前所有的媒体在照的时候，都有一个麦克风，人家都是什么有线的名字、无线电视台的名字。就有一个写汤尼城，对不对？
对啊。
那时候想说汤尼城是哪一家电视公司，或是哪一个个人网站？后来才知道一号人物。
其实我之前有一些记者朋友，他们也常常提到问题，就是说这个麦克风拿出去，在这个被访问者前面，这是有一定的规矩，
嗯，
所谓的行规或者是这个技巧。
嗯，
但如果你是莫名其妙从天空飞来一把这个麦克风来访问的时候，其实这个有可能会被这个被采访者的人就把它拨开。但我想这个镜头就蛮难看。
嗯哼，
对。
Anyway， 反正这个社会是有点乱序的，不一定守规矩的人就得到最好的结果。
多元化社会的一个自然现象吧。
嗯，
大自然界不是这样子吗？里面有一些任何生物或是任何生态都有一些难免少数是脱离常规的。
嗯哼，啊，我刚刚讲到补习班老师，你知道有些老师呢红到哈，红到那个学生哈，如果要报名他的班哦，必须家长漏夜排队耶。
这么红啊？
有一个英文老师高国华吧，我还在那，我们好像名字都讲出来，听说他的课非常受欢迎，然后他的学生都上了什么第一志愿啊，就是高中的什么建中北一女啊，学生家长都要前一天哦，半夜三更的来排队，然后拿号码牌，然后再登记，明知到这种地步，他真的是躺着数钞票，好爽快哦。
对啊，有一阵子的确是这个样子，没错。
那我们也知道很多那个很有名的补习班的老师呢，也跳出来不再做补习班了，他们就是做转到跑另外一个跑道，比如说我们很有名的一位节目主持人叫做虞美人。听说他是补习界的也是有名的国文老师，对不对？在南洋街。
嗯，
还有一个有名的老师也前阵子闹出婚变跟绯闻的那个苦老师，
苦
林老师，他好像也是补习界的。
对，
然后他的太太就是跟他师生恋的嘛，对不对？
哦，师生恋。
对对对对，
好八卦。
对对，等一下我们再讲到师生恋。老师的婚姻大事也是同学生们最爱关心的，像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都喜欢帮老师去报名我爱红娘，学生好无聊，对不对？
而且学生都很喜欢问师母是谁啊，师长是谁啊。
对对对，他们就很好奇，很想知道老师的那个。虽然因为学校的生活太单纯了，唯一能够抒发让你这个绯闻的对象可能就是你的老师而已。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聊师生恋，这比较劲爆的。还有呢，其实这个补习班的名老有很多都跳到荧光幕上来了，包括你们看一个广告叫蛮牛，那个很可怜的老公在帮老婆按摩，然后还要去做菜剁菜的那个。他也是一个补习界的名师。
真的啊？
真的真的。不过现在听说隐居花莲去了。嗯，还有那个啊，什么晚晴协会的啊，他不是补习界的名师，他是建中的国文老师退下来的施继清。
施老师。嗯。
还有你知道吗，我高中的时候去补习班补过数学。我的那个补习班的老师好好，一年立委都每一届的立委都出来选，然后都选不到，票又很少，可是他都是那种乐此不疲。他是南区的一个立委候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罗斯福一个叫张耀元，他每次主张的一个政策就是教改。
嗯，
教育，他就是一个政策，就是教育，
嗯，
啊，施政的这个政策，
蛮执着的。
对对对，然后每次选，已经连选两次了，那个选举要花很多钱的，他就是选得很高兴。我想投他的票的人，可能就是他以前的学生，每次都带几千票，还不错啦，两三千票有啊。
那个离最低门槛好像一段距离。
可是他每一教的学生有多少？那补习班的很可观。
为什么连学生都没有认同他？
他教的学生这么多，对，多的还是有限嘛，要认同很难呐、啊。而且重点是，你看你从小到大老师，你记得几个人的名字？
而且说实在，我的经验是，补习班的老师比较不容易跟学生有建立深厚的感情。
啊、通常就是我考上了，拍拍屁股就走了。
对，
不是我这一科学完了，我就那一科。
所以大部分学生你问他，他可能会比较记得在学校的老师，当然不是全部。
Tony， 你可以记得你以前从小到大的每一年级的老师吗？我是说级任老师就好了。你小学读的级任或中学的，你记得吗？
可以啊，我记得我的小二老师叫翠莲。等他教我们的时候，他的年纪已经很老了，而且我好喜欢他，我记得。那时候刚到学校上学是蛮恐惧的事情，因为年纪很小，而且我是小学一年级就自己搭公车上学，这在南部乡下坐个6公里的车程，这其实是蛮大的工程。但这老师他是蛮照顾啊，譬如我到校园如果紧张啊，不知道怎么去厕所，那个洗手间的话，他都会带我去，而且会很照顾我们午餐跟休息室，就是我就觉得他很棒，就像个好妈妈那样照顾。可他因为年纪很大，我在想可能后来毕业念到高中大学的时候，他可能就离开了，离开这世界了。对，
你这个年纪大是多大？70岁。
你说他在教我那个时候吗？他就已经快要退休喽，50几了。
不过50几，对我来说现在是正值中年，中壮年。
对。
小时候我们看老师觉得很老，对不对？
对。
其实老师有时候大我们大概10岁，我就觉得他是老师。
我的小三、小四老师跟现在市长候选人李应元差一个字，他叫李应满。
幸好不叫李庆元。我们的候选人李庆元，他是师大毕业的哦。
哦，真的、啊？
真的真的，嗯。
我那个老师很好玩，他很喜欢把所有课，大部分你也晓得，就是说升学主义作祟，很多老师喜欢把一些不重要的 四等的课程，把它改成上什么数学啊、英文啊这种比较主要的、
哦嗯。
我那个老师例外，因为他本身是音乐科班出身的、
哦，他喜欢讲音乐，对不对？
然后他喜欢把课挪成音乐课，然后他喜欢把学生编成这个四部重唱。
哇，好理想哦！
然后我就发现他真的很厉害，他还编教材，音乐教材，还在那个乡下地方这样子卖，还卖得很不错、哦，推广到好多学校去。然后我们班变成是最会唱歌的一个班级，然后乐理。他还教我们乐理耶、
嗯，
从小就画音符。我在想说，是不是可以去当音乐家？
我记得我小一、小二的老师，我们老师叫施爱香，那个印象蛮深刻的是，后来前阵子在电视上看到他被访问，原因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台湾的德雷莎修女。怎么说呢？在他成立一个爱爱的爱爱基金会，爱爱雅音。教养院一类的，我不知道。他妈妈做了很多善事，是一位日本人。可是他嫁给我们的老师，就是嫁给我们老师爸爸以后，就在台湾默默的行善，做了很多事情。所以他就叫爱爱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因为那则新闻我没有看到，是我爸看到说，哎，你的老师，所以你看我们小学老师到现在都还记得名字，或者大学时候的老师名字几乎没几个记得了。
对，因为人真的很奇怪哈、哦，你越小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上课的心态有关系、嗯，因为你老师你跟你中小学是跟老师几乎是朝夕相处，
嗯、
所以你对他印象会很深刻。因为到大学的时候，因为大家都选课嘛，选课制的话就是比较重要的老师，或是你跟他研究起来的时候是比较投入的话，你可能会记得他。不然一般来讲，你选课嘛，就是上课、上完就走人，或者是你根本就翘太多课，你都不记得他是长什么样。
我记得的老师就是我觉得好的老师，我觉得不好的老师，还有就是。对我很好赞美过我的老师我都会记得、
啊、你可能忘了问一点很有趣就是、什么样的老师会让你印象最深刻
对这就是我等一下要谈的
对我可以先给你讲一个
好
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小五小六的老师
又是怎么回事
小六是个男老师好那个男老师就是很爱上数学啊英文这种主要的科目、然后他就很喜欢不是英文说错这个数学啊自然这些东西然后他就希望说你们又上国中啊都可以上明星国中啊、可以分到好班因为你知道那时候分班制还是很盛行嘛、那有一次那我印象中最是生活教育很严格就是说除了成绩要求很重要之外如果你譬如说什么手脏啦衣服不整齐啦这个抽屉不干净啊
我老师很龟毛哦处女座的哦
对对对结果有一次最夸张就是说暑假我记得小五升小六的暑假他奉劝所有的学生千万不可以去大圳游泳、因为中南部很流行就是那个大水沟叫大圳、那大水沟就是常常会有每年都夏天都有学生就是因为贪玩嘛、下去就溺毙对所以老师们对这种事情都很谨慎然后一而再再三劝告学生不可以去若被刺到的话一定要严加修理这样就好死不死有一天返校日我们那班有大概十个同学左右就是约好去玩就回来返校日的时候在写交作业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就没写完嘛那老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没写完呢大家都有写啊而且暑假那么多时间你不至于这一点作业都写不完吧他就脱口而出讲说因为我去游泳所以没有写完老师就马上逼问他你去哪里游泳这下子完蛋了所以说就一紧张老师一逼那实话就脱口而出就他就把噼啪七八个去游泳的学生的名字全部抖出来老师当场哦就叫他们全部出来然后这样讲说好我跟你讲过不可以去游泳你们还去现在把衣服裤子全部都脱掉那大家都吓到他说老师是开玩笑然后每个学生还犹豫呢他说叫你脱啊然后就开始很凶哦
脱光光吗
对然后他们就把上衣又脱掉然后老师就说裤子也一起脱然后学生就更紧张了然后开始就有女生坐在前面几排女生就开始尖叫眼睛闭起来趴在桌上但是我知道他们都眼睛偷瞄真的就是学生就去被老师要求全部脱光裸体哦然后你知道老师干嘛
那老师好不尊重人格那个哦
老师叫这八九个学生全部裸体然后呢出教室的门口
去裸奔
对去操场裸奔两圈然后你知道吗我印象中非常深刻那八九个同学一排队出去的时候就整个操场就这样子 沿着那个操场边排的那边，每一排的教室，就是每一班的教室都传来大笑的声音，
嗯哼，
就大家就是看见有人在那边裸奔这样子。
老师老师好坏哦！
我那个教训很残忍，很严重、
很
可恶欸。如果我是那八九个当中一个的话，我就想我会去一定难过死。
好险哦，他女生没有跟男生一起玩，要不然惨了。
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一次，真的。
裸奔又想到一个笑话，听完音乐后，我再告诉大家什么笑话。听一首歌，刚刚选了一首还蛮好听的老歌。听听看，我再告诉大家歌名好了，看您记不记得这首歌曲了。
如果有一天阳光不见，世界会变冷，什么也看到。如果有一天小雨不下了，水儿不再流，凋谢了，因为我们心中含着一份爱，所以阳光和小雨会与我们同在。爱就是阳光，
阳光和小雨哦，这首歌很温柔，对不对？感觉好像老师的爱，老师的爱，如果好老师的爱就像阳光和小雨，
向日葵一样。
为什么？
没有，就太阳的感觉啊。
哦，好的，老师，刚刚你讲的那个老师好残酷哦，叫小朋友脱光光，然后在那个操场上面。
那时候我都很怀疑他的决心耶，
老师有病。
因为上衣脱掉就已经 OK 了，
对啊，
他外裤脱掉，当他要求到连内裤都脱掉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觉得他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不过我想老师是故意用这么严酷的一个手法，就是让学生不准再去大军游泳，因为他是非常的要求学生的安全的，
因为他可能认为这是这个生命交关的问题、啊、
对，所以他用最残忍的方法，
对，最严厉手段出发。
嘿，那我告诉你，我在讲我们小学一年级的老师，我刚刚讲了他的名字还是不要讲，因为这件事我印象不是很好的，就是他那个以前小时候的男生，小学一年级哦，男生是不是很喜欢掀开女生的裙子偷看女生的那个三角裤？
嗯，
哎，有没有印象？你有做过这种事？没有，好，
我都是被吓的那个。
好，结果呢？有我们男生呢，全班哦，一年级哦，都一个带坏一个，就很喜欢那个不经意的就去掀女生的裙子，在看三角裤。老师很生气，想一个方法， 有一天他就把班上几个可爱的小女生全部叫到讲台上，叫到讲台上然后干嘛呢？老师说，我说到一二三，你们就把你们裙子掀起来，让这些男生眼睛看得够。
哇哦！
哇哦！这个开始叫，他叫都是班上最可爱的几个女生，竟然没有我。
这个
我不知道是逃过一劫，可是我是引以为难过，你知道吗？
没关系的，小时候胖不是胖，也许你小时候长得比较抱歉，但是长大之后就长得比较不安全。
哎呦，不要话不对，讲到这还想到我小时候真的，我妈都给我绑一个冲天炮呢。绑到大班还在绑那个头，他们都觉得这个像小孩子好可爱。
这就应了一句话了，丑小鸭总有变成大天鹅。
我觉得我老的时候比较好看一点。好，那就不讲了。然后那个我讲到那个
可爱的女同学们，
女同学们不能违反老师的这个命令，对不对？就把裤子掀起来。
他们不会哭吗？
就没有哭，就傻傻的就像掀起来让男生看。那
你说是小几的时候？
小一耶，一年级。
哦，难怪他们没有抵抗的
能力，没有抵抗的能力，对不对？然后。那有其中有一个同学我印象好深刻，他穿的是四角裤，就有男生看了他们三角裤以后就开始指着裤女生，老师他没有穿三角裤，他穿的四角，一直还看不够。
你的意思是说他违规？
对对对。那我又想到另外一个笑话，我小时候其实是很乖，都不喜欢犯错被老师骂，都很战战兢兢。在我幼稚园应该是中班还是中班的时候吧，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以前那种幼稚园不像现在这么专业这么多，都是家庭式幼稚园，就是家庭的院子很大，然后老师里面就做沙坑啊，做荡秋千啊，做很多玩具，然后有几间教室来上课，就是那种家族式这样说。小时候呢就很喜欢玩荡秋千，是我最喜欢玩的游戏，可是因为老师的家就住在那栋幼稚园的里面嘛，对不对？那我就跟同学就说，我们来荡秋千比赛好不好，然后就荡，看谁荡得高。可是你知道，因为老师家就在幼稚园里面，所以呢荡秋千的那杆子的附近呢就有一根晒衣杆，晒衣杆上面挂的都是老师先生的内衣内裤，就我荡秋千就荡得很高，每荡一下老师的那个先生的内衣内裤就扫了我的脸一下。每荡一下就碰他的那个内裤。
你是蓄意的吗？
我真的不懂啊，我只是荡得很高跟同学比赛，所以突然老师就说，你给我下来，就被叫下去，然后二话不说说，你站到那里去，然后罚站。我还傻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嗯，你知道那一站站了半个小时。
对，
哎，幼稚园中班的小孩子，你没有善这个善诱善导我，没有告诉我什么，就这样子被罚站。幼稚园荡秋千荡高，我怎么会被骂？其实老师气的是我把他老公把他先生的这衣服这样子，是我的脸一次又一次的去碰到他的衣服，对不对？因为荡太高，他衣服就晒这么低，我没有办法。
那你为什么要负面思考呢？搞不好老师认为说你荡太高有危险
啊。好吧，可是被罚站半个小时，是我从小至少我没有被老师这样子对待。
你不错了，我幼稚园的时候我就记得老师处罚我的方式是跪着喷水呢。
啊，你做错什么事？聪明应该很乖啊。
嗯，好像是绿豆汤多喝一碗吧，抢了别的同学的绿豆汤。
记得我其实小时候的同学都是蛮顽皮，男生很喜欢吃口香糖，在爸爸把口香糖粘在女生的头发上面。嗯，你记不记得？嗯，有一次我们班有个同学头发最长的女同学长到那个将近到背部腰的地方了。
我还 OK 了，我是模范生嘛，所以比较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我模范生一直到六年级最后一个学期才选到，而且我也不懂为什么怎么那么久才选到，因为以前都是同学选，都是老师选。对对，
你说模范生，我其实我自己也蛮尴尬，为什么呢？因为我模范生是二年级就拿到了。嗯哼，但那时候我刚好也当班长，然后老师就说要到升旗台前面升旗的时候，班长必须发号施令。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嗯，在班长都要发号施令说，我们全班的同学要向前看齐，有没有？嗯，对不对？然后这样排好整齐，把手举起来，有没有？手举起来，这样距离才能测得准嘛，班那个队伍才会整齐。这样，结果我进来跟他们讲说向前看齐之后，我就没有再讲话了。嗯，然后就跑到隔壁班的队伍去看他们的状况。嗯，啊，我老师还跟我讲说，为什么这一班的学生们老师手举在那边都没有人放下，还有人很酸把手放在对面的肩膀上面。我才知道我出了纰漏，因为我没有讲放下。
那你因为刚做班长，你完全不知道，你没受过训练
啊，
可是你会觉得很糗，对不对？因为小孩子比较不容易释怀。
对，
就像我曾经有一件事，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还不会不容易释怀。你记得以前我们有运动会，是不是要那个名字我都忘记，就是要全班要行进到校长面前，然后有领队跟校长那个举手礼敬礼，对不对？嗯，敬礼，那我们只要目转头看校长就可以了，对不对？
对，
就我那时候也没人教我，也不懂啊，就这样子班长就举进手里的时候，我手也跟着举起来，因为我站在队伍里面。
就教育过程的时候，
对对对，哎，不过这不怎么好笑的，
知道了吗？
小时候糗事，
秋天到了，冬天不冷，
有点微凉了，没有那么冷了。
对对。
哦，刚刚讲到印象深刻的老师，我们就谈到你印象深刻的老师是哪一位呢？他曾经怎么样对待你？我们欢迎等一下晚一点个音乐声之后呢，你可以call in进来跟我们聊天。我们有两只这个call in电话，25000276，25057427。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听什么歌呢？我们听听看方美顺的《长空下的独白》。5.5 新档机，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的快乐，对，我是美嘉。今天很高兴请到 Tony 来节目中跟我们聊聊聊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对老师的一些印象跟记忆。刚刚那首歌曲呢，是方美顺带来的《长空下的独白》，也是以前听众朋友点过的一首歌，不知道他怎么听到啊？好，我们线上有空音电话进来哦，您可以聊聊看您印象深刻的老师，还是如果你本身是老师，你最喜欢哪一种学生？是不是我们这种型的呢？好，那个，因为我们时间呢很有限，希望空音进来的朋友们呢能够掌握时间哦，以这个两分钟为限啊。新手是0276，老手是25057427。Hello， 您好，您在线上。
喂，你好。
哎，你好哈，4年9班，你好。
哎，老师嘛哈。
对。
其实我比较印象深刻是小学老师哎。
嗯哼。
我觉得那个是老师，奇怪哈，但是那时候年纪小吧。
嗯哼。
我觉得我在台中的那个4年级的时候，老师。
嗯哼。
非常棒，因为他很会讲故事。
哦。
我觉得现在的老师不是说不会讲故事，嗯，就是他怎么没有那么吸引人。
嗯哼。
因为那是一个外省老师。
嗯哼。
哇，他讲那个什么《三国演义》啊。
啊，我也有这样的老师，好棒哦。
结果他们都好像那个书哦，是他写的。
嗯哼哼哼。
是他写，所以他讲得非常的生动。
嗯哼。
非常的流利。
嗯哼。
对不对？不像一般像现在很多年轻老师，他拿一本书念给你听，而且那个，嗯，那种听起来好像没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嗯哼哼，
真的有点那个说书人。现在这小孩子在台下一愣一愣的，
嗯，
这样希望他继续在讲。
哎，对耶，我也有遇过这样的老师。
可是像我觉得像这样的老师，那些老师可能慢慢都凋零掉了。
对，
不过我是看现在小，因为我自己女儿那个课本，国语课本，
嗯哼，
国中的，他们的国文课本，坦白讲，我一翻开啊，
嗯，
惨不忍睹。
怎么惨法？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说，现在国中的课本的那个程度，似乎就是我们当时小学的程度而已。
啊，有这么差吗？
我来看一下他那些句子哈。
嗯。
真的，我真的是，如果您如果说有听到我讲的话，你不相信的话哈，你现在去把你的小孩子读国中，
我小孩不知道在哪里。
我现在听到你说你当家长了，你把你的小孩的国中课本，现在的，拿出来好好翻一下，看他的课文，后不要看课文，课文他因为是选的，我不管，就后面的练习哈，一些例句哈，那些作业你要看。连题目都出的有问题，你说荒谬不荒谬啊？
那我觉得可能是现在教育非常的多元哦，又有英文，又有母语，也有台语教学，哇，真是太复杂了。
我这样讲，因为我这样也没有办法把课文背下来。那有空的话你翻翻。
好，
现在啊。
OK， 谢谢是你有班。哎，他刚刚讲到这个课文的内容非常的这个深，是非常简单的。不过我才发现现在的小孩子常常。错白字，念错白字。我这个美嘉的快乐补给站另外一个单元，嘿嘿，十一月份我就请到我的好朋友，也是国中老师，国文老师，他跟我们聊聊，我们到底在我们常常在这个平常的生活中念错了哪些字，你可能都不知道呢。我常常听人家说，哎呀，您真是滑稽，其实应该是念古稽嘛，对不对？我听了你的忠固。听了你的忠告是错的，应该是我听了你的忠固，接受你的忠固。
你的国文造纸，
哎，对对对对，造诣很好。等一下，这个我们到底念错了什么？有很多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的。那我在十一号呢，只要选情不要这么紧绷呢，我也会找现场来上这个节目，到时候大家可以提供你的这个您知道的知识也告诉我。那现场扣音很多，好像大家对老师都有一些不吐不快的话要说哈。不知道你们参加今天的游行啊，这个对教改是不是有很大的意见呢？新手扣音，你好。Hello， 你要把收音机关小声。
关掉了。
哦、oh, ，你好，摩西老师，你好。
怎么就叫老师呢？
对，因为你才常在电台里面教训人家。
哎，怎么在讲呢？在讲哦。4098，你不要小看他哦。他是个博士哦。
哦、oh, ，是是是，
我认识他，他是博士哦。
嗯哼。
哦，这不要小看他、哦。
嗯哼嗯哼。
我怀念老师哦，以前我读国中的时候老师哦。
嗯。
欸，因为我们那班是等于是一年级最好一班哦。
嗯哼。
那七个分是以80分为基础。
嗯哼。
为基础，就说你少一分打一下。
嗯哼。
那少一分打一下，怎么打法呢？如果你少10分的话，他打你10下。
嗯哼。
然后他打10下。
嗯哼。
全班 哦。
嗯。
全班看总共他自己要打几百下。
嗯哼嗯哼。
这到后来我们全班成绩又很少，也不及格。
那如果
因为我不及格哈，他是你完了，
你害老师，
骂那个人。
嗯哼，如果这老师很烂的话，我会故意考不好。
他那时候教我们的时候已经是快要60岁的人了
啊。
你知道，不是说年轻小伙，是快60岁的人了。
嗯，
我那时候我们真的非常感动，然后我们这全班成绩说这人做事一级棒的
啊。那老师是那种外省老师吗？
哎，对对对，
哦，还是法是比较特别的，嗯，
对。然后美嘉，
有，
美嘉你好，在那个欢迎啊，
嗨，你好，
你为什么不跟那个结婚呢？
跟谁结婚啊？
跟我们的副总统啊。
真幽默。哎，我想我可能高攀
不上。副总统不要通你啊。
对啊，看不上我们这种。
对啊，
这里副总统要我都不要他，我告诉你啊。啊，还有那个什么美嘉，
嘿，
讲个好消息啊，
是，
今天这是算第二次广播了，
嗯哼，
我太太前两天生个女儿，
哎呀，恭喜恭喜
恭
喜，
好高兴，
恭喜恭喜，
弄娃，
对对对，
谢谢啊，
哎，恭喜你哦，
说那个小心脏，我更高兴了，
哦，是是是，
啊，拜拜，
恭喜恭喜，父亲节请你讲爸爸的心情好，
谢谢，我真的很高兴，谢谢，
谢谢摩西，恭喜，嘿，好了，快乐分享给大家，哎，这是一件好事。来，还有线上的call in电话，快乐补给站，您好 ，Hello， 你好。
这个你今天看到民进党的这个爆发式的样子？
我还没来得及看呢，今天在忙啊。
今天一天都是他们的这个，他们这个节目。还有这个他必须，他说这个运动是这个党庆开一个办运动会，
对对对，
他们的这个创举。
嗯哼。
可是我们新党就办过这个党庆的时候就办运动会啊。
嗯哼，嗯，
那么他们真的死不要脸的这个。 他这个经常不是办过这个办过运动会吗？在市内运动场嘛。所以他们这个正是这个瓜楼，他们这批人正是我讲脸马不是脸长。
不过不要生气，今天晚上轻松一点，不要讲政治了。
不是，
我们讲老师。
我看了这个电视，
很生气，
会气。
嗯。
第二个，他们就是他们在快快乐乐的这个党庆啊，外面的叫教士啊，辛辛苦苦的在这个
游行。
你想想看，他们这个以前光是他们在游行的，现在为什么这个都对他们游行呢？是不是你们自己不检讨检讨？还花了从早晨开始这个一个一幕的到晚这个党庆啊什么的，晚上还有这个餐厅，还有这个
餐会。
参会。
嗯哼，
早晨在圆山饭店，晚上又在那边又参会。
嗯哼，
他们钱哪里来的？是不是？我们所以我们讲了，民进党现在比国民党还要国民党。
嗯哼，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他们这个还有他这个台北市长候选人，他讲为什么台北市马英九不争取国民党的这个台湾台北市的土地呢？那你有没有给我台北市有争取一块钱的补助费没有？所以他们光是讲人家自己不考虑。所以他们现在以前都是讲啊骂国民党的贪污啊，可是现在贪污民进党比国民党还贪污明显。
好，
所以只有新党没有贪污，
没错，这是真的。
所以新党就是讲这新党的理念，我们还支持他，就是新党就是配合我们的理念，他从来不贪污不报工程。
没错，而且
还没改变过。
而且伯伯，你真的不要生气，我不要讲，不生气要争气。所谓争气，就是我们争一口气。年底的市议员选举，我们让他七个不能少，通通上。
对呀、
啊。然后才能让你这个争了一口气啊！而且你知道，您对新党的这个认知，就如同我刚刚说，我昨天发了一份问卷给所有在场到参加我们内湖南港区这个竞选我。参这个相声之夜的朋友们，其中大部分都是内湖南港区的居民，而不一定是新党的拥护者，或者不是我们常常碰到的这些新党的常常出现的支持者，大部分是当地的居民。那我都会发问，就问他说你对新党的认知，他们都说不黑不金，专业问政，清廉，这是他们的一概的这个认知。所以我觉得很值得高兴，新党的印象在每个人心目中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次立法委员选好了之后，
对，
我问他们啊，这个他说哎呀新党很可惜啊，这样好的人没有选上。我说你容易讲可惜，你有没有投给他？
千错万错都是选民的错，选民没有投票啊。
不是他他说哎呀他这个票，因为是什么，第一个新党没有钱买票。
对，
第二个没有钱去请客，
对，
送礼
没有，
所以就是人家也讲了哎呀我拿了人家钱了，不投他不好意思。
啊，
所以就是这样子。我说你这样子就是个，你将来你就是要做台用，就是这样做下去。你这样说不要说，你为了下一代，你拿了他钱，把这个钱捐给孤儿院、养老院，啊，你不投他，你救了台湾。
好吧，
我们就是把这种话要宣传出去，好吧？
谢谢伯伯，那请你也帮忙大力宣传，谢谢您哦。
好，
大家
加油、啊，
谢谢，加油加油，谢谢。哎呀，其实听众还会这样子call in聊这个话题，我相信都是语重心长啊。啊，看到这有时候电视上看到新闻是蛮生气的。最后接完一通call in呢，我们就进歌曲咯。快乐不及家您好，
美嘉您好，
你好，
我是第一次call
in。嘿，您好，欢迎。
我国中跟高中哈碰到的英文老师我都好记得，陈素楚老师跟许淑霞，高中三年哈，是我们导师哈许淑霞老师，他带我们英文课哦，都是很战战兢兢，除了是上课之外哈，哦，虽然我们是伤子，玉打伤子，不是很注重，可是我们老师也教我们也很用心，他大肚子哈，生产的最后一刻不是怀孕哈，到有水了，还在我们上课呢，我就觉得。然后我们三年来我觉得得到蛮多的。我觉得这个老师我
印象深刻，
我
好老师。
十几年前呢，63年高中毕业。我觉得我们对于老师们齁，好的老师我们真的永远都忘不了。坏的老师其实也很难忘。坏的老师
多坏。
其实不多。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要 尽量去想好我的老师的地方。
嗯哼，
我可不可以讲一下教改的问题？我的感受
可以啊。
我有两个小孩哈、嗯，一个六年级，一个五年级，一个六年级。
嗯哼，
那为了现在多元入学，也为了我们不是很逼孩子，可是大家都这么走，那我就两年前让孩子们读那个读英文班、
嗯，
那英文班就是正统的，就不是，对不起，就是比较严格的哈、
嗯，
那种像国中的什么塞带赛系统的哈、
嗯，
我的天哪，嗯、那时候三年级我的孩子读嘛哈、
嗯，
现在五六年级，两年下来哦，真的很多。
嗯、
那我觉得，那刚刚那个前面有一个长辈有讲我觉得不太能，我可能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很确定，因为现在我们九月开学哈、
嗯，
我们英文班哈有五个国中生，老师就带了五个国中生，有两个国中英文的版本，一个是朗文的，一个是复兴的。
嗯
那难到什么程度吗？因为我以前有补习班补过习哈、
嗯，
然后那种感觉就是考大学的内容，你知道吗？
嗯、
老师说这个画圈圈，那个画线，然后这个要做笔，然后这个背那个背，我就跟我先生讲，因为我唯一的两年来哈、
嗯，
我几乎都没有断过，一个礼拜上两次，一次差不多两个半多小时的内容，那个内容内。尤其是现在月上哈，感觉上是升大学的程度，
嗯、
觉得孩子们好可怜。
我也这么觉得，
所以我觉得我只是看到英文，我还没有看到其他。那我说，
嗯、
那我是偶尔听，我喜欢听新党之音。我待会讲一下我的政治感受。我觉得我听到很多小朋友感觉上说，我的书都读不完，国一的也说，高中的也说，高一的也说，高三的也说。
嗯、
那你说？现在政府教改多，曾经听说多元是多钱，
对，
那孩子们，我觉得不只是多钱，孩子们青春只有一次，童年也只有一次。我们从国小二年级哈就开始 K 英文 ，K 到现在，我的孩子常问我妈妈，我们要读到什么时候？我们每天都很，他们都很痛苦。
嗯哼，
我觉得孩子没有快乐童年，那我们的主人翁将来怎么办？
嗯哼哼。
真的，我觉得很感慨
。嗯哼，
对，新党我真的很喜欢。虽然我没有党的，可是新党的理念，我觉得听起来很清新。
嗯、
我听了已经十几年了。
嗯哼，
我美嘉，我喜欢听你的节目。上次你去你台那个土耳其的，我好喜欢，你知道吗？
哦，谢谢。
这种内容对我们来说，我四年七班，对我们这种老一代的人听了真的很欢喜，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回忆那个地理课本，
嗯、
第二个就是想一想说，我们听一听，然后这样讲说，啊，地理有的东西我们没有学到，而且不真的是，我真的对不起，我说声你们新党，因为我是无党的，
嗯、
但是我的心中是很爱新党哈、
嗯，
因为我不是党员，所以我可以这样讲，我觉得你们好棒哦。你看那天谈哈，就每个人都懂，甚至越谈越深入，什么中土耳其、西土耳其，
突厥怎么念法？
我觉得怎么每个都是老师？我觉得你不管那个，每个人都是一个很有内容的。你看，你根本不用去查电脑，也不用，你看大家都是这么
自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新党内容真的是很好。你看，你要听政治，你政治可以听旅游、听国家，甚至历史，大家每个都是字典高手，
嗯哼，
所以我觉得新党只要我们大家努力哈、哦，我这唯一的要求是说，我们哈、哦、未来大家要努力，因为我之前哈、哦，我之前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说内部曾经很多年以前内部斗争，然后弄得大家失望，因为我是外省第二代，
嗯哼，
我家有很多人会说失望，可是我一直劝大家说不要失望，我都一直慢慢的回来，我现在越听越爱，我爱你们。嗯，
谢谢你，
谢谢你。
你怎么称呼？
我是永芳。
永芳，非常谢谢你这话给我们很多鼓励，谢谢你。好，就谢谢永芳的这一席话，尤其我很喜欢这第一次听call in进来的朋友，听听看你们的声音哦。那平常你们都可能很少去call in哦，因为他刚刚讲了很多什么教改问题，这的确教改真是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是庆幸生在这个我这个年代是。对啊，庆幸我没有小孩。我看到现在父母做家长真的非常的可怜。我甚至我可以跟大家说，我当然 Tony 跟我一样，我们都未婚哦。我不知道 Tony 的想法是什么。你知道我没有什么，以前好像我曾经小时候有个志愿是我要做妈妈，可是现在我这个愿望可能都没有，都没有这个愿望，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能够保证我能够给我孩子一个很好的教养的环境，还有我没有办法保证在这种经济的环境之下，我可以给孩子们这个可以把他养好，给他足够的教育基金。因为现在这是多元，所谓多元就真的是名字取得真好，就叫多钱。我看到家长就为孩子焦头烂额，然后社会治安又不好，你每天呢都要接送小孩上学放学，还要呢再送他补习，做孩子也是很可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都没有做妈妈的勇气。当然自己生不出来不能怪什么
先把爸爸找到吧。
对对对对对，先合理化一下这样。的确教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真的不知道我们家和政府是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的哈。那我也无能为力，所以真的只能唯一做到是选一些优秀一点的立委啊，这个代表啊，能够让我们这个政策能够推动的稍微比较上轨道一点。我不希望这些烂人那边乱搞，真的，我讲一这句话是很重，就是说，其实选到这个政府是什么？是大家千选万选都是选民的错，因为是你们投的每一票累积起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好，谢谢永芳的那一番话，真是让我有感而发。当然，你刚才是说你四年期班叫老一代，那我就不知道我是你老一代，我 是就变中生代。
五年期班。
那我们放一首那个年代的歌送给你好了，我们听听看，很久没听到的乡间小路。 FM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 www.mp.org.tw， 这是新港的网站。大家有兴趣看一看新港的这个最新的节目通告或是我们的活动，那都可以上网去，甚至你可以这个也许可以留言抒发一下你的这个想法。我们节目明天的重播时间是星期天早上5点40分。刚刚聊到很多我们的老师啊点点点，然后讲到又讲到教改，讲到我们没有能力去养小孩，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没有这个经济能力还有这个条件去养育下一代，而且我觉得大概是环境啊还有那这个有感而发。当然我们讲到这个老师婚姻，我就想到他们你知道吗，
没讲我不知道
去统计哈，去统计这个外遇哦，听听就好了，我也是听说的，外遇最多的比例最高的是老师诶。
男老师还是女老师
不知道，这是我听到的。他们说你们都很惊讶对不对，这个答案其实因为老师平常在学校生活是非常的单纯，所以一旦有了诱惑就很难去抗拒。那我想他这个外遇有可能是大学老师或什么，而且你看常听说什么师生恋，学校的教授跟他的女学生，这个太多了。比如说师生恋，来两个例子好。第一个我刚刚讲到那个绯闻的那个苦灵跟他的老婆，
他们好像是师生恋，
他们师生恋对不对？苦灵他交女朋友失败了20-30次吧，后来这个学生接受了他，嫁给他。还有一个赵宁
啊，对
对不对？跟他的太太，
学生也是小他14岁的，
小他25岁，
哇！
他的太太跟我同年的，
所以你赶快去当个教授吧。
我是没兴趣，差25岁这么多哎，
真的啊，
对，那
想不到你是 prefer 吃嫩草吗？
不是，这个是很难讲。不过这个我觉得，应该你跟你年代差不多的人，有时候沟通都不见得是，也不是啊，这个这样讲好像，
其实爱情反正就是年纪跟身高什么都不是，距离也不是问题嘛，
对不对？
不
是这个，先不要把这个
设限，
对，免得什么机会都没有的。但是我还是对我想你们，
好歹你也从丑小鸭变大天鹅嘛，自信一点嘛，
胖天鹅。好，那个讲，好，那个刚刚这个聊到这么多，讲到师生恋，其实老师的这个生活是蛮单纯的。我也知道很多学校的老师，包括我的朋友很多是老师的，他们都不容易寻找另外一半。你有没有听说？
就是交友的空间比较窄。
对，因为他每天都跟学生为伍啊。那学校以前小学的时候，男老师少得可怜。对了，现在学校师院越来越多，
比较平均一点。
对，然后有这个是你大学毕业还可以考学分班去做小学老师，所以现在男老师真的数量变很多。因为现在考这个小学教师资历考试哈，这种学分班，通常要考什么物理化学这些，像理工的东西，男孩子比较专长。所以是大学如果是读了理工很容易就是会考到，所以学文的人可能就不像女生学文的比较多，就比较难种。所以现在小学老师男女比例都是蛮平均的，
这好事
啊。他这个本来我要接 call in 可是就断掉了，那我等一下再接好了。那个刚刚讲到这个，
你有爱上你的老师过吗？你刚不是要讲师生恋吗？
是我的学生爱上我很多了。
好，
我都忘了跟你讲我以前的故事。我以前不在教华语嘛，教外国人中文啊，这样，这以前教得很高兴，因为可以跟世界各地来的朋友们交朋友，然后教中文非常有成就感。会从一个刚开始来到台湾一句话都不会讲，他只会跟你比手画脚的学生，你从最基本的那个注音符号啵啵啵啵教他，教到这段时间过去，他可以跟你聊天。这是老师最大的成就感。
而且一般外国学生应该会比较积极一点吧，主动一点，会不会？
你是说什么积极主动？
就是、
学习吗？追求老师啊？
我不晓得。
应该有碰到很多外国学生。
怎么会有难言之隐呢？你们应该很自然就可以讲出来你的经验吗？
哎，手来了啊，接口影来，快乐补给站，你好。
好，回家小姐姐。
哎，你好，3年2班，你好。
等等教改哈。
嘿。Hey,
记得十几年前，身为做一个老师哦，是何等的非常有地位，非常有尊严，对啊。我们以前看老师这种尊，现在呢不一样，就是动不动要打老师，这是什么社会、什么国家？我越看越不懂。你说教育的话，不单是老师的事情，你家庭教育也是很重要，对，就不能把责任跟完全推给老师。有，你身为父母也是那个，
没错。
所以说， 要也不要谈什么周围方案，也不要谈什么教改，
嗯哼，
就是要家庭教育要多多扎实去做好，
嗯哼，
要呼吁我们现在政府也要重视家庭教育这样。
嗯，好，非常好的建议，谢谢您三年二班，谢谢，
拜拜，
拜。谢谢三年二班。其实我觉得真的一个孩子的成长，他有三大的地方会影响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当然还有我们的社会教育，好，这三个教育会奠定一个小孩成长的一个基础，所以每一个环节都缺一不可。以前教书的时候碰到那小孩子很没教养，那是很生气，真的是教到我，你知道我小孩子教到我都没有兴趣，我赶快说我再不教书了。以前我觉得教书是一个很快乐事，而且我可以胜任，但是碰到那种没有礼貌的小孩，就是他每个礼拜还碰我几次，我要承受他这个失败的家庭教育。你了解我的意思？
了解。
他的父母没把他教好，可是我一个礼拜还见他两次，我也不能，我不能帮助他太多，因为他是学校和家庭还有什么的社会要负相当多的一个责任。
我相信大部分在学校教书的老师，他们可能也感受到最大压力来自于学生的家庭教育跟学校的教育所要求的，好，有些地方是有落差的。
嗯，
那家庭教育不好的学生送到学校来，其实老师他们在教他的时候，如果用学校的教育方式灌输他们一些理念的话，难免会遇到一些冲突跟挫折感。以前我在补习班教学生的时候，我也很怕那种学生家庭背景很复杂的，比如说大哥的小孩啊，特种行业的小孩啊，这种有时候他们可能家庭富裕，但是心灵上是很空虚，甚至他的父母亲就是可能是单亲家庭，或者是一些比较复杂的背景，所以有时候你在教他们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你都会很替他们感到难过。对，
你说。
但是我个人当然我刚刚听了几个家长他们在反映现在的这个教改带给他们困扰，其实我周遭很多朋友他们如果要小孩也都是在反映这个苦闷，但的确这个是现在我想是教育界最大一个悲哀问题。那以前我想每家跟我来比较会值得讨论，就是补习的问题嘛，还有分专班的问题嘛，甚至还有分校性别分校的问题。我个人是比较不赞成分段跟分性别，为什么？因为站在整个社会的自然定律里面来讲，你再怎么样你毕了业你到社会上的工作，你总是会遇到，就是一定会有比你能力强比你能力差的人，这个自然界的定律就是你会在一个高低很多素质不一样的综合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应该你在学校说有人比你厉害有人比你不厉害，而不是把全部厉害的编在一班，不厉害的全部放牛到一班去。那我常常遇到那些放牛班的学生，他们是充满挫折感、自卑感，
对，
那真的是很可怜。你看现在很多社会上为什么混乱，我相信有非常多都是所谓放牛班的产物。
所以我一直觉得人的自信非常重要，
对，
它影响你整个人生的品质哦。
还有我觉得分性别也是不太好啦，其实男校女校我个人也不是非常赞成，因为我觉得再怎么样你总是面对环境是男女都会在一块的，最自然最健康的环境。
Tony， 你有没有想要选议员或是当教育部长？你有很多理想。
我是那种
需要实现，
我是那种充满理想改革理念的，但是甚至其实不是那么好可以 touch 得到的。
对，
再说现在选举很花钱了，
好，
对不对？
还没有
到钱就翻开始。
啊，这是我们小老百姓的一些心声啦。
对，
但是政府的一个决策，我们没办法去干预太多。
不过我觉得刚刚美嘉讲得很好啦，因为现在是民主时代，这个人民是做当家了哈。但这个今天的政治环境跟这个政治结构到这种地步，其实老百姓自己要去反省看一看，你是不是曾经为了一些人情，为了一些餐票，为一些礼物，你就去随便牺牲你手上的那一张神圣的选票。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几年选民们也比较成熟的多啦，所以也不用太悲观。我想人家说老子讲过物极必反的原理嘛，哈，当这个自己老百姓太放任政府，当政府也把很多错误的表现到老百姓身上的时候，老百姓是有压力的。我相信现在老百姓他们的日子是痛苦指数很高。刚刚讲教改问题，我相信很多学生家长他痛苦指数可能更高。
对。
那我想有一天他们会反省，就会知道说政治的最终还是操纵在选民们每个人自己手上那张神圣的。
但是我就一张票怎么办？不够啊！
其实我觉得立法院可能要考虑要不要学澳洲啊，就是
一次可以投两票
的。不是，就强迫每个人都要去投票，不投票的话
要坐牢，
没有，
要罚钱，
就是税上面要啊。
原来澳洲是有这样的政策，
他们是一人一票，就是强迫投票。
那更惨，我觉得那台湾不投票是不是很多有问题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沉默的声音居多数。
对对，
因为很多中道，对对，因为很多中道理性的声音，他们其实可以表达，那个票投出来的话，可能结果会不一样。但可惜这些人可能他可能去大陆发展或者怎么样，他不来投票，对不对
？OK， 好 ，Tony， 那个我们时间快到了，所以呢这边我就再次卡一下，因为你要继续讲的话，九点到十一点是你的时间。
夜间祝普天下所有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哎，太好了，那九点到十一点呢，下面两个小时。时间呢是 Tony 的时间，节目名称呢他等一下会告诉大家。那美嘉要去赶场，因为今天呢是我们潘怀宗呢在南亚国中的这个相声之夜，本人要去看一看这个后面的造势晚会。好，这个话不多说，非常感谢您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收听快乐不敌战。最后呢，美嘉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心似清泉》回馈大家，希望大家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拜拜。